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马太福音五章九节。翻到的话呢，我们一起来开声来念好吗？马太福音五章九节，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在圣经的当中，有许多有关平安、和睦、和平的经文。从人还没有堕落之前，在伊甸园的当中，和平开始到永恒的当中，也是以和平来结束的。在人类的历史的当中，我们也看到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寻求和平以及平安。在人堕落以前，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和平，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平安。但是在人堕落之后，这个和平、这个平安就中断了。但是感谢神，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人能够再一次的寻找到真正的和平。主耶稣就成了我们的和平。今天所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相信他为我们个人救主的人里面，有真平安。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被和平之君，他要建立永恒平安的国度。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九节说，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天父呼召凡是信靠他的人，将他的平安带给人。主耶稣基督降世的任务，就是要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成了我们的和平，然后使我们得以与天父和好。于是我们信徒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同归于一，并且用和平彼此的联络，活出和睦相处的生活。这个是圣经里面和睦的基本的次序，基本的次序。所以弟兄姐妹，使人和睦的人，我们自己先要与天父和好，并且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与弟兄姐妹们和睦共处、和睦同居，然后我们才能够使人跟神和好。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是指到一群很特别的和平使者。这一群人不是什么政治领袖，这群人并不是什么外交官，这群人并不是总统，并不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主耶稣在这里也不是指和国，是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因为世俗的和平使者，他们没有办法长久的维持世界的和平，不是吗？在第一次大战之后，欧洲许多的国家都成立了一个叫做 The League of Nations， 就是一个联合国的前身，就是说一个联合的一个组织，希望能够维护世界的和平。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组织成联合国United Nations， 也是希望说能够有普世的和平。问题是国家、政治团体、机构都没有办法带给人真正的和平。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本性是败坏的，在征战和各种不和的政治的原因并不是外在的因素，而是人内心的问题。如果人的内心没有真正的改变，人的内心就没有真正的平安，和平也就无处可寻了。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九节向我们保证，保证什么呢？保证说透过主耶稣基督，上帝必祝福真正使人和平的人。我们先来思想到底这个和平是什么意思。 我们以为说和平是指没有战争，没有斗争，没有冲突。其实和平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子啊。举个例子吧，我们有看过坟场吗？坟墓就是埋葬死人的地方，坟场，我想大家都有吧。坟场是一个没有争吵没有冲突的地方啊。可是坟场是不是代表和平呢？并不是代表和平，对不对？上帝看和平是有正直公的存在，而并没有冲突和矛盾的地方。正直公义带给我们和好的关系。和平并不是指停战，停止战争，而是要传递正直公义，爱把双方联系在一起。希伯来人很喜欢看到人的时候都讲一句话， Shalom Shalom、啊、那么现在呢，这个 Shalom 呢也很流行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啊，有的人领带也有这个希伯来文几个字，他们不会念啊。哦， Shalom、啊、Shalom Shalom 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人说 Shalom 的意思就是愿你没有冲突，其实这是很表面的解释。 Shalom 并不是愿你没有冲突啊，而是说愿你得享上帝所带给你的正直公义和祝福。我再讲一遍， Shalom 的意思是愿你得享上帝所赐给你的正直公义和祝福。做上帝和平的使者并不只是劝人停止战争，而是以上帝的公义来取代战争的起因。可是请大家不要弄错，使人和平并不是姑息或者是停战，不是不顾代价的和平。这个使人和睦乃是有它的限度的。真正的和平是什么呢？真正的和平是圣洁所产生的和平。雅各书的第三章十七节，雅各书的第三章十七节说，至于从天上来的智慧，首先是纯洁的，其次是和平的。上帝的智慧是透过纯洁而带来的和平。上帝的智慧本质上是圣洁的，和平是由圣洁而来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和平。如果两个人在争执的当中，双方都不肯承认他们的错，双方都不肯承认他们的，绝对不可能和好的。如果双方要和好的话，他们一定要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对对方的苦毒，对对方的仇恨是错的，求天父原谅，而且在上帝的面前能够彼此的认错，能够和好。我们一定要有谦卑的心来到父神的面前。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竭力寻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竭力追求圣洁。原来这个和睦跟圣洁呢是息息相关的，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能够把这两件事情来分开的。诗篇的八十五篇第十节也说，公义和和平互相的亲嘴，这个公义跟和平互相的亲嘴。原来真正的和平是由公义跟圣洁所产生的。那么真正的和平会不会带来冲突呢？真正的和平会带来冲突的。无论在家里面，在公司，或者是任何的关系当中，是的，我们都应该设法去避不必要的纷争，这是对的啊。但是如为了避免冲突而不惜的牺牲的真理，把自己做人的原则，把圣经的原则妥协，那我们就失去了真正的和睦，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姑息，或者是暂时的停战而已，暂时免战而已，就挂了一个免战牌在那边。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四节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了要给地上带来和平，我并没有带来和平，却带来刀剑。哇，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讲的这一句话，是跟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的第七福所矛盾呢，对不对？有矛盾吗？并不是矛盾。原来主耶稣的意思，在马太福音十章的意思是说，他来到世界上并不是为了和平而牺牲了真理者，他并不是为了和平而牺牲了他做人他真理的原则。他晓得在和平之前一定会有争执的，而争执需要先得到解决。在这个世上为主做见证，就引起人为了信仰的缘故而起争执的。主耶稣并不是说要我们由于不信者的反对、不信者的迫害、不信者的意见而立节，把真理牺牲掉，这不是主耶稣的心意，这不是主耶稣的意思。世界上的人必因为信主的缘故而发生斗争、发生征战，信仰的刀兵在家道家父母有时候彼此的有生情形，做使人和平的人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要把真理带给这个喜爱谎言的世界、喜爱谎言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因为福音的缘故而起了争执。也有人在最初结出这个福音的时候呢，就感到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反感啊。犹大书第三章啊，犹大书第三节哈，就劝我们。犹大书第三节说：“亲爱的，我曾经迫切的想写信给你们，论到梦想的救恩，现在我便觉得必须写信劝勉你们啊。”请大家注意听下一句话。他说要竭力维护从前一次就交给了圣徒信仰，要维护竭力从前一次就交给了圣徒的信仰。一个真正使人和睦的人不会对自己说这样的一句话，不会说我绝对不要以福音得罪非基督徒啊。如果我们不帮助非基督徒们面对自己的时候，并且让他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答案，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么这些人他们就根本没有机会与神和好了，这些人根本没有办法从上帝那里得到真正的平安啊。这些使者了，福音的真理是有攻击性的，福音的真理是有针对性的，福音的真理会令人变的。可是一个非基督徒当他受到圣灵感动之后，他信主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不再福音反而喜爱来传福音了。使人和平的基督徒并不是指跟人没有冲突，他们是和平的使者，把他们周围的人。也许有人说，也有人批评过我说，你所信的太狭窄了，你要普罗众，条条道路通罗马嘛。我刚刚来到 Ann Arbor 的时候，我经常收到邀请去参加一个宗教对话，这个 religious dialogue。 这个对话呢有很多规矩的，传福音，第二你不能够拥护说圣经是无误的，第三你不能够拥护说圣经是足够的，第四你不要强调说主耶稣是童贞女所生的，第五你不要强调主耶稣的复活，第六你不能够强调这个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对的。最初的时候呢，我很害怕，我以为自己很羞愧，我就不敢正面的去拒绝他们。后来经过了大概半年左右，有一次这个主持人打电话给我说，哎，请你来吧，我们一起来有个对话吧。后来我就求神给我有勇气，我就跟这位主持人说，对不起，因为我信仰的缘故，我没有办法再能够参加这样的对话，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而且我还有许多的事情 要做，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把这个福音，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的福音告诉别人。各位弟兄姐妹，在这种的宗教的对话里面啊，各个宗教怎么样搞一些的活动，就是提倡说我们是合一的哦，因为合一而牺牲真理，放弃自己的立场哦，这是不行的，这是不荣耀上帝的事情啊、哦！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们能够跟别的宗教领袖一起祷告啊，他们向他们的神祷告，我们向我们的神祷告，很好啊。这并不是主的心意，他从来不纵容人被持。每当主耶稣遇到活在主耶稣遇到在过犯中生活的人的时候，主耶稣总是帮助他们面对自己的过错。我们的主知道说，唯有人向真理做出回应的时候，这个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你不可能一方面做使人和平的人，一方面避免在基要真理上跟别的信仰产生冲突啊。圣经所讲的使人和平的人，并不是一个安静随和的人，使人和平的人是维护真理、行事正直公义的。使人和平的根源在哪里呢？和平创造者是谁呢？哥林多前书14章第33节告诉我们说，因为神不是混乱的，而是和平的。原来离开了天父就没有平安了。罗马书的15章33节保罗说，愿是平安的上帝与你们众人同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也称上帝为是平安的上帝，是平安的上帝。新旧约圣经都是提到天父是和平的源头。自从人堕落之后，人寻找不到真正的平安，不是吗？你看创世纪第3章的时候，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在园掀起了凉风，然后耶和华在园中这个行走的时候，他们就躲藏起来。然后耶和华神说什么？你在哪里？他们就什么？圣经讲什么？他们就惧怕，他们心里面就惧怕。原来人离开了上帝，就失去了真正的平安。原来人离开了上帝，就没有办法再一次的寻回真正的和平，他没有办法经历到真和平。以弗所书2章14节告诉我们，基督就是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把上帝的平安带给我们。有一对夫妻在法院进行离婚公审的时候，双方争了你死我活，没有办法达成协议。他们有一个4岁的儿子，因为看见父母亲整天在吵在闹在打，这个4岁的孩子心里面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困苦，流着眼泪这个孩子就先跑过去就牵了母亲的手，另外又尝试跑过去牵他的父亲的手，就尝试把这两只手能够接在一起拉在一起。哦，这个情形让我想到这个孩子就好像主耶稣所做的，透过他我们被称为义，透过他把我们跟神拉起来和好了。哥罗西书的1章20节说，主耶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成了和平，使万有无论地天上的都借着他与神和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使人与神和好，可是在十字架上的和平并不是很明显的。当天主耶稣被人家迫害的时候，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好像没有和平啊。许多人 在咒骂主耶稣，向他吐口水。犹太人的官和大祭司们都在戏弄他，嘲笑他，讽刺他，咒诅他。他所爱的门徒们远离他而去。当天太阳变黑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令我们的罪得赦免，爱我们有真正的平安、真和平。有一本和平之子 Peace Child， 作者是 Don Richardson。 Don Richardson 曾经在新几内亚 Papua New Guinea 当宣教士，他在当宣教士的时候，他想尽办法怎么样向大为人是主耶稣基督。但是他想来想去呢，没有一个好的例子。那刚刚好当时撒维人正在和另外一个部落的人起了争执，似乎呢没有办法和好。可是呢在撒维人的部落跟各个敌的部落当中呢，他们有一个传统 的东西的习惯，就是说如果他们起了争执，其中一方愿意把他的男婴送给对方的话，那么就能够 保证和平共处了。是这两个部落他们的仇恨非常非常的深，双方都不愿意让步，双方都不愿意拿出婴孩来，男婴来建立和平。这样的争执过了很多年，有一天有一个人就抱起刚刚出生的他唯一的男婴，就跑到敌人的村庄去把孩子送给他们。他的太太在背后一面在追，一面在呼喊，把孩子拿回来，把孩子拿回来，不要送给他们。但是太太追不上，这个孩子就成了和平之子 Peace Child。 只要是活着，这两个部落就有平安了。 Don Richardson 就用这一件事，这个事件就把主耶稣的救恩介绍给撒维人。撒维人明白了救恩，就当是的，弟兄姐妹朋友，基督就是和平，他使我们跟神和好，而且他是永远的。所以透过主耶稣，我们永远与神和好。天父看见他的儿子死的时候，心里面也是非常的痛苦。你也能想象，这位母亲，这位父亲，把自己唯一的儿子送到敌人的手中，他们的心情是如何的？一定是伤心极了，一定心如刀割。为了和平，他们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天父是平安的源头，圣子耶稣向我们彰显天父的平安，圣灵赐给凡信靠他的人，圣灵帮助凡相信他的人结出平安和平的果子来。平安的上帝差遣和平之君，和平之君差遣平安之灵，把和平的果子赐给我们。怪不得三一真神在士师记第六章二十四节也被称为耶和华沙龙，亚辉沙龙，也就是主是平安，主是平安。谁是和平的使者呢？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和平的使者。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五节提醒我们说，上帝呼召我们是要使你们和睦，上帝呼召你们是要你们和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八到二十节，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二十节这样说，他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 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就是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他们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把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因此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神借着我们劝告世人，我们代替基督请求你们跟神和好吧。和好 reconciliation 也就是使人 peacemaking。 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八到二十节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差派基督徒在这个我们要做和平的使者。有哪方面我们要做和平的使者呢？有三方面。方面，和平的使者自己先与神和好。和平的使者，我们先要跟神和好。基督徒，我们是一个先接受和平福音的人。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五节就说，我们应该把和平的福音预备好，当作鞋子上。我们要随处的带着这个福音来出去帮助人，但是我们要先信主。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也是跟上帝是对立的，但是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被称为义，以致我们能够跟神和好。除非我们先跟神和好，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和平的使者。除非我们先跟神和好，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分享真正的平安的信息的。第二方面，和平的使者帮助别人跟神和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九节说，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这个也是含有和平的使者有这样特别的权利，特别的权利去帮助一个人跟神与神为敌的人，帮助他成为上帝的儿女。当你传福音的时候，重生得救的人对你所说的话也许会感到非常的反感啊，特别他们说不要一直提罪罪罪好不好，哎，就是他因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嘛。哎，但是当圣灵光照他的时候，当他知道说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他愿意悔改的时候，就那一刻他与神和好了，这个人就变成你的主或者是姐妹了。做和平的使者最佳的方法就是传讲平安的信息，清楚地告诉男女老少，我们都需要与神好。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五节说啊，第十章第十五节哈，罗马书十章十五节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传福音的人比政治家比大使所做的更有成就，因为只有主耶稣。马太福音五章九节也是对那些自鸣得意的法利赛人所做的控诉。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说向罗马政府造访啊，造访有理啊，他们以为说这样的造访呢我们应该做的，同时间他们也高举自我。在这一种的情况之下，法利赛人他们之间也是彼此的践踏，彼此的看不起。这些法利赛人论到哪里他们都引起纷争，他们看不起其他的人，甚至也成立了排斥别人的派别。主耶稣告诉他们的做法完全是错的，上帝并不要属灵骄傲的人，上帝要的并不是那些什么都懂的人，他要的是自己知道灵里面贫穷的罪人，愿意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不义，并且靠着主的恩典过每一天生活的人。和平的使者不单只是自己先与神和好，和平的使者帮助别人与神和好，最后和平的使者也帮助人跟人之间和好。使人和睦是人与人之间的一道的桥梁。我们的主 在马太福音五章的21到24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主耶稣说，你们听过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被判罪，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被判罪。人若说弟兄是拉加，必被公义会审判；人若说是弟兄是魔力，必难逃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供物的时候，如果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对你不满，你就当在台前放下供物，先去与弟兄和好，后来才献你的供物。哦，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吗？我们不单只是在背后骂人，这个拉加是什么意思啊？神经病的意思啊。摩利什么意思呢？这个魔鬼的儿子啊。啊，拉加，神经病，摩利，我们有没有在背后骂人呢？当然有了，对不对？骂得不得了啊。但是主耶稣说什么？我们应该和好。你先放下你的献祭，你还没有敬拜之前，你要先跟弟兄姐妹和好啊。马太福音的5章44-45节说，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祷告，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啊。圣经教导我们要与人和睦啊。马可福音9章50节也说，我们要彼此和睦啊。使人和睦的过程就好像建造一座桥，首先在这个桥架的地方要打下5米，然后呢在其中装上线索啊，所有的线都接好了之后，就在上层就建造起来啊。特别好像这个金门桥，你去看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打下根基，然后才把这个线索牵起来啊，然后在上面再盖啊，再建造这个桥。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我们不愿意的线索把自己延伸出去，使罪人能够和好啊。因为这样做也许我们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其实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啊，他使我们罪人与神和好，而摆上他自己的性命，他愿意牺牲天上荣华而降世为人，降在这个世界上，他摆上自己的性命，让我们能够跟神和好。各位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之间，同工之间，有许多时候我们看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这是正常的。我们不要因为看法不一样，做而引起许多不必要的纷争跟苦读啊。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在斗争？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在传福音？我们花多少时间在造就门徒？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斗争的时间可能比造就别人的时间更多吧。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因为看法不一样而引起纷争跟苦读，我们不要一直活在苦读里面，我们也不需要把自己的看法强加在别人的身上，我们不需要拿一大堆的书或者是 CD 跑到他的面前说，弟兄啊，上帝告诉我你必须听，必须看这些的书，必须听这些的 CD， 因为我的立场是对的。唉，其实在争执的当中，我们往往看到的是我们不合的地方，在争执的当中我们看见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争执的当中我们忽略了不同的地方，我们没有数算过，诶，我们之间还有很多很多共同的地方，诶，我们之间还有很多，诶，意见说是一致的，诶，还有许多大家都赞同的东西，我们可以再数算一下，以知道我们能够在一起的配搭侍奉。所以在争执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看不一致的东西，反而我们要多看我们有共同的东西，我们有共同相信的东西。 Find something we agree on and build from there. Find something that we agree on and build from there.
做和平使者的应许是什么呢？赏赐是什么？第九节，马太福音五章九节说，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神的儿子。哇哦，犹太人当中儿子这两个字通常带着 有某一性情的意思，或者是类似的意思。如果有人骂你，如果有犹太人骂你说你是狗的儿子啊，这并不是毁辱你的父母啊，其实他是毁辱你啊。啊，为什么呢？就是说你拥有狗的，好像狗一样的性情啊。啊，所以呢，这里说你是神的儿子，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有神性情啊。请大家注意哦，这个圣经里面如果你看到有神的儿子还有神的儿女，有它的分别的。如果说圣经里面说，好像说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二节啊，说到啊儿女，神的儿女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身份，你是属于神的，你的身份。儿子就是说你有他的性情，你有他的 character。 哇，使人和睦的人就可以向人看见见证说你是有神一样的性情啊。做和平的使者所得的赏赐就是他将被称为神的儿子，他反映出天父那个奇妙使人和睦的性情啊。哇，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人家从你的生命里面看见你是一个上帝，属于上帝的儿子吗？那你就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这个世界到处都需要你我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在家里、公司、团契、教会、社会里面，我们看见许多时候都充满了很多的疙瘩，很多的隔阂，很多人与神还没有和好，很多人跟人之间还没有和好。这是我们做天父的儿女，有天父和平和平的使者，帮助人跟神和好，帮助人跟人和好。这样的话，人家就看出来你是天父的儿子。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歌祷。但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的祷告。使我做你和平之子，
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嗔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哦，主啊，使我稍微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哦，主啊，使我稍微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 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嗔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在和平之君的面前，我们扪心自问，在过去的几个月，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你有没有跟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的隔阂呢？是不是你还在活在恼怒的当中，憎恨的当中，你还是活在伤痕累累的当中，觉得说被人伤害是我不应该得的？你有没有对弟兄姐妹产生怀疑，对他们没有信心呢？你有没有对教会绝望，或者还是活在幽暗的当中？弟兄姐妹，上帝呼召你，呼召我，做和平的使者，你愿意放下你的自我吗？你愿意放下你的伤害吗？你愿意放下你的憎恨吗？你愿意放下你的不信任吗？和平之君在呼召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跟他和好，帮助人跟神和好，帮助人跟人和好，让我们也能够跟人和好。弟兄姐妹，求上帝谦卑我们，让我们少为自己求，多了解别人，少求被人爱，多爱别人。让我们真正活出有神儿子的性情的人。求圣灵赐下合一，帮助我们。
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 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害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
主啊，当有信息把我们把它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会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跟交通，阿们，请坐。
谢谢，谢谢牧师的证道。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竭入进入他的安息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竭力来保持和平。今天有几件事情报告，大家可能知道说今天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日子哈，这个超级杯的比赛。OK， 那其实呢，今天报告不是报告这个哈，是说有个更精彩的节目。OK， 我们更精彩的节目呢是二月十六号教会这个国语堂关怀同工会有一个这个新年的这个晚会。那这个新年的晚会请大家注意一下，是在Logan 那个学校举办，不是在我们教会举办。那如果你们不知道地址怎么去的话，跟立秀或者关怀的同工他们问一下哈。什么？吴世龙哦，跟吴世龙 OK。 你要不要转一下吴世龙，大家知道是谁，因为我们等会不知道有没有新的朋友。OK， 好那这个是会有这个晚餐的预备。那可是呢，我们的晚餐这次是以 potluck 的性质教会会多预备一些食物，就是说如果你有邀请你的朋友来的话，请大家尽量邀请你的朋友来如果他们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话，我相信我们的晚会节目里面会有这个福音性质在里面。那如果有人没参加过这个节目的话，我可以 guarantee you 哈，我可以保证你是一个很精彩的节目。OK， 你又想想这个万历哈，那个他每次都有一个很精彩的节目。那还有不同的团契也会有不同的节目。OK， 所以务必要邀请你们朋友来参加哈。然后如果是弟兄姐妹的话，就请你们自己带一道菜来，我是以 potluck 的性质。第二个这个报告事项是关于 scrip 就是如果你要购买这个礼券的话，这个礼券是你不需要多花钱的。OK， 就是说你如果买了这个礼券的话，你可以在不同的这个餐馆，如果要用餐的话，你平常到哪些餐馆去的话你不需要多花钱买这个礼券。那到时候你付钱的时候就用这个礼券去付，但是其中有一部分钱他们会给教会，那可以帮助教会扩堂。那另外一个是 Kroger 的卡，如果你平常就是在 Kroger 买东西的话，那你可以买这个卡，那这个卡不会多 charging， OK， 然后你到时候付钱的时候就用这个卡去付钱，那他们其中有一部分钱呢就会拨给教会，让教会能够筹款扩建这方面所以如果你们要想买这个这两个礼券的话，跟 Grover 英语堂的 Grover 弟兄，那说明关于这个说明的话，在教会外面有说明书，你可以先看一下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关于这个背后的这个代祷箱我们现在有一个代祷箱。那如果你有什么事情想要教会为你代祷的话你可以填那个代祷的事项，那里面会跟你讲说，如果你不想教会其他人知道你私人的事情的话，你可以勾那项事就是说勾那项，然后你的代祷事项只会在教会里面同工们或者是牧师们为你代祷。OK， 所以别人不会知道的。OK， 那如果你说要让所有教会人都知道的话，也可以，你也可以勾那项，然后所有的教会人也可以替你祷告。好，那另外一个是关于这个礼拜五晚上现在有一个新的团契在教会里面是从上个礼拜五已经开始是面对自我的一个课程啊。那如果你们有兴趣，有谁愿意参加的话， 可以或者跟牧师接洽，或者跟单亲姐妹接洽。可以，那时间是7:30，每个礼拜五晚上的7:30。最后有另外事项需要报告的是青少年的事工报告。如果各位有青少年的话，而且他们是计划想要去这个 Camp Barrico， 有一个青少年的冬令的退休会，务必下个礼拜六，就是2月10号，请家长们来参加这个会议，会介绍说这个要去的小孩子们，家长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或者他们需要带什么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就要提醒的。就是说你们小孩要去参加这个 Camp Barrico 的话，要把这个支票，就是原来定金你们已经给的剩下来的这个55块钱支票要带来，礼拜六要带来，那是那个抬头支票的抬头要写 Camp Barrico， OK， 还要带10元的现金， OK， 这10元的现金到时候他们会跟你解释为什么要给10元的现金。OK， 那我现在就不用解释了。OK， 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就请你跟本波这个联络，送本波联络，或者跟青少年的辅导们你们如果是家长的话，我想你们应该知道他们是谁。OK， 那我们在没有结束报告之前，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们？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欢迎你们，可不可以站起来一下？OK， 今天都是老朋友。OK， 好，那我们就是还没有什么其他同工代祷事项，没有的话我们就默祷散会。